当我们达成一个里程碑之后，一阵隐隐约约的资格感便开始侵蚀我们的意志。球队视优异为其特质跟权力，而三心两意的努力变成习惯，并削弱冠军的力气。帕特莱利，篮球教练。的确，胜利带来的资格感非常容易让你产生骄傲跟自满，不可一世的态度更容易让你树敌了而不自知。全垒打王王贞治呢就曾说，当我就读早稻田实业高中一年级的时候，玩疯日本大学的球队，我开心地把手套抛向空中，结果被我哥哥骂。哥哥说，你有没有想过输球人的心情？从此以后呢，我就藏起了自己的情绪，即使击出了全垒打也会笑得很含蓄，避免太刺激对方。你看，自大骄傲是绊脚石，是会阻碍你成长的。我从学术的角度呢分析给你听也是成立的。在人类心理学中呢，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叫做成就定型效应。这效应呢指的就是说啊，当个体跟团队达到一个重要的目标跟里程碑之后，容易呢陷入自满，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。那这种资格感呢会削弱其进一步努力的动力。当人们呢达到某个目标的时候呢，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证实了实力，因而呢理应享有成功带来的好处。这种感觉就叫资格感，会导致他们努力程度下降，因为他们不再感到需要像以前那样的全力以赴。那么另外，根据心理学家大卫麦克利兰的成就动力理论呢，他说人们在达到某一成就之后呢，若缺乏新的挑战跟目标，他们的动力可能会逐渐减弱。这种动力的减弱呢会导致其工作效率下降，并可能引发习惯性代谢。再来，当人们呢达到一定的成功之后呢，往往会陷入自我满足的陷阱，也就是认为呢现在的努力已经够了，这会使他们呢在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缺乏应对的积极性跟韧性。我来跟你说一个美国红袜队从打破诅咒到自满的陷阱的故事。波士顿红袜队呢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中最具历史跟传统的球队之一。然而呢，这支球队呢曾经背负着贝比鲁斯的诅咒的阴影。该诅咒呢源自于1920年球队将传奇球星贝比鲁斯交易给纽约洋基队后的长期失败。此后呢 ,86 年间呢，红袜他们就始终无法赢得世界大赛的冠军。到了2004年，红袜呢终于打破了这个诅咒，成功的赢得了世界大赛冠军。这场胜利呢标志着球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，并且呢使个整个波士顿以及全球的红袜队球迷呢陷入了狂欢。然后呢随着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实现，红袜队逐渐陷入自满的陷阱。在2004年夺冠之后呢，红袜队呢面临着许多球队在达到重大成就后所共同面临的挑战，那就是如何保持对成功的渴望跟竞争力。对于红袜队来说呢，自满逐渐在球队中蔓延开来。2004年世界大赛的胜利啊，让球队跟球员们感到满足，并认为这样的成功可以轻而易举的重复。这种资格感导致了一部分的球员跟管理层呢，在随后的赛季中缺乏足够的专注跟努力，球员的表现出现了起伏，团队的凝聚力也开始下滑，这使得球队呢，在随后的比赛中未能保持高水准的表现。再来呢，就是夺冠之后呢，球队管理层呢面临着如何维持长期成功的挑战。然而呢，部分的决策跟战略上的失误，进一步的加剧了球队的波动，包含了一些球员的合同谈判、教练的选择以及战术安排，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满影响，导致了球队整体的表现未能达到预期的水准。另外呢，就是在红袜队夺冠之后呢，其他 MLB 球队呢也不断进步并加强实力。相对而言呢，红袜队在这个时期的投入跟创新不足，导致他们未能在竞争中继续领先。这种自满情绪啊，直接影响了红袜队在随后的几个赛季中的表现。尽管红袜队呢在2007年再次赢得了世界大赛，但这段时间的表现起伏不定，并未能延续到2004年那样的强势表现。那么球队的这段历史呢，成为了其他体育球队的一个经典教训，提醒着他们在达成重大成就之后呢，必须持续保持对成功的 饥渴感，并警惕自满情绪的侵蚀。也就是说呢，红袜队在2004年夺冠后的自满削弱了他们作为冠军球队的竞争力，导致呢其后在随后的比赛中未能保持稳定的高水平的表现。这个案例啊，是不是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个帕特莱利的观点，也就是呢，达成里程碑之后的自满哦，可能会侵蚀团队的意志，并削弱他们保持成功的能力。所以呢，我认为啊，真正的顶尖保险顾问只能在父母面前表现或是吹嘘自己的成就，因为你的光来自于你的父母。那么在他人面前呢，你再怎么有成就，你都应该谦逊，并把功劳归功于他人，因为你让他人沾光，来自于谦逊又有成就的你。如果你听完觉得有感觉的话呢，请在底下帮我点个赞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